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日高高在上的神仙因为犯错或者修行遇到樽颈，要被炖冬菇贬落凡间，这样他们的命运会变成怎样呢？在中国悠久的古籍记载入面，转世轮回从来都不是凡人的专利。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英雄、大奇人，原来真身都是天上的星宿，或者是佛座下的罗汉。但是当他们一旦进入轮回，就会被收所有的神通，换上一副会老、会病、会痛的肉身，在最混乱的时代入面经历最深刻的磨难。为什么神仙都要落来受苦？为什么他们要在凡间修检本性，做一个平凡人？今集我会透过两部经典名著《隋唐演义》和《济公全传》，带大家看看青龙白虎如何在战场上宿命对决，以及降龙罗汉如何游戏人间。我们一起听下这些大神如何在凡尘的泥泞入面完成他们最艰难亦是最圆满的一场修行。故事就由蓝天门那场奋斗开始讲起。讲到中国文化入面的轮回转世，最精彩的记载莫过于神仙如何由天上落入凡间历劫，从而提升自己层次。在古典名著《隋唐演义》入面，就详细记录了一段关于青龙星和白虎星转世投胎，生生世世互为宿敌的故事。这段宿命的开端要追溯到天庭的一场纠纷。原来镇守星宫的青龙星君和白虎星君，他们一个性格刚烈，一个很狂妄。有一日，两位星君在蓝天门因为争功斗气，竟然在玉帝面前大打出手。这场龙虎斗搞到天宫震动，云雾翻腾。玉帝见他们虽然位列仙班，但是杀气和戾气依然是那么重，根本未达到最高的修行境界。为了磨练他们的心性，玉帝降下旨意，将他们双双贬入轮回，投入凡间。这种转世对于神仙来讲是一种极之艰难的修行，他们要彻底封印身上的通天神通，将原本强大到可以横跨星空的神识禁锢在一副会老、会死、会病、会受伤的凡人肉身入面。这种由神变人的巨大落差，正正是要求他们在平凡和苦痛中修检狂傲，亲身去体验世人的疾苦。青龙星落到凡尘，他投胎成为隋末唐初各具一方的名将单雄信。虽然他们已经换了一副凡人的皮囊，但前世的本相依然在肉身留下了痕迹。书中记载，单雄信生得面好似蓝靛，青中带黑，这种面青青的外貌正正就是前世青龙的模样。他虽然贵为绿林大佬，但性格龙性难顺，注定一世都要在争斗中度过。而白虎星则投胎成为大唐王朝的将领薛仁贵，和单雄信的大佬出身不同。薛仁贵的转世是一场极端的吃苦修行。他出身微寒，父亲又早逝， 细细个就要面对饥寒交迫。在《隋唐演义》的记载入面，这两位星宿在凡间吃尽苦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首先讲薛仁贵，作为白虎星转世，他要经历的是意志的折磨。他天生神力，但偏偏命运坎坷，沦落到要去帮人打工锄地。他和太太住在荒凉的寒瓮入面，每日食的是冷饭残羹，着的是破布烂衫。对于一位神仙转世来讲，这种由高高在上变做卑微如矮的落差，就是最强烈的修检过程。他要在长达十几年的寂寞和贫穷入面，磨灭掉那种杀伐的戾气，练就出一份沉稳。善红信食的是情义的苦，虽然他身为五省首领，威风凛凛，但他一生都在恩怨情仇入面挣扎。他最亲的兄弟全部投靠了大唐，而他因为家仇死都不肯低头，这种孤独感是另一种层次的历劫。最激烈的对决是发生在唐朝平定洛阳的战争入面，善红信效忠的王世充兵败如山倒，善红信单枪匹马在战场上被唐军重重围困，以前的好兄弟今日竟然要在刑场上送他最后一程。在经典的锁五龙戏码入面，善红信受尽百般凌辱，依然是宁死不屈。当善红信在刑场被处斩断气那一刻，他在凡间那副受尽摧残的肉身终于死亡，在那一瞬间隐藏着隐藏在体内的一点神灵，终于摆脱了血肉之身的枷锁，化作一道青光直冲九霄。而薛仁贵是帮大唐打完平辽战争，立下不世之功后，亦都完成了他在人间的债。白虎星魂归天庭，他们回到去天庭归位那时，层次已经完全不同。如果你问经历过几十年的凡间折磨有什么用，答案就是升华。原本他们只是懂得争功斗气的鲁莽星君，但经过凡间战场的血腥、寒瓮的孤苦和人情冷暖的洗礼后，他们原本那份杀气已经被磨平，成为一种深沉的慈悲和责任感。他们的神光比以前更加明亮，更加纯粹。他们透过这场凡间的修检，最终功德圆满。虽然做回神仙，但他们的层次和天庭地位都比转世之前高出了一大截，真正是达到了圆满境界。这个故事的启示是，转世不是一场无谓的惩罚，而是一个生命不断往上攀升的必经之路。听完上一集龙虎斗那种轰轰烈烈的武将宿命，我们将目光由烟消四起的隋唐战场转向南宋时期的江南红尘。如果说青龙白虎星的转世是为了平定乱世，那接下来这个故事就是讲一位大臣是怎样在最污垢的街头巷尾入面找到修行的真谛。这个故事是出自清代奇书《济公全传》，书讲述佛祖座下降龙罗汉转世投胎游戏人间的传奇。在佛门典籍和民间传说入面，降龙罗汉本来是一位高高在上、受尽香火的大阿罗汉， 但系佢喺天界见到南宋时期嘅官员贪污，百姓流离失所，人间充满咗怨气同苦难。降龙罗汉明白到，如果只系坐喺莲花座上面念经，系冇办法真正救度众生嘅。于是佢向佛祖请示，自愿放弃罗汉今生，投胎落凡间修行。佢呢次转世唔系要去做英雄好汉，而系要去做一个最卑微、最疯癫嘅和尚，去亲身经历凡人所受嘅每一份苦。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济公系点样吃苦收翻上天庭嘅。翻嚟第二节嘅节目，降龙罗汉转世成为杭州灵隐寺嘅僧人，法号道济，亦即系大家口中嘅济公。同之前讲嘅名将唔同，济公经历嘅苦系一种对自尊同肉身嘅双重折磨。首先，佢要经历肉体嘅贫乏。济公虽然系罗汉转世，但他封印了自己的神通，将原本庄严的身躯修剪在一副消瘦甚至有些猥琐的肉身入面。他着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白衲衣，是破烂不堪，拿着一把残缺的蒲扇。他经常是没有饭食，要在街头忍受饥饿，忍受饥饿和寒冷。书中描写佢走肉穿肠过，其实是一种极致的苦中作乐。佢故意破戒装疯卖傻，就是要令世人看不起佢，从而磨灭掉佢前世作为罗汉的那份傲慢心。其次，在尊严羞辱的方面，作为一个神仙转世，济公在凡间受尽白眼，他走在街上面，细路都会对他抌石头，恶霸会对他拳打脚踢，连寺庙入面的同门师兄弟都觉得他是佛门败类，百般的排斥。济公从来不会还手，亦不会显露神迹报复，他就是要在这种受辱之中修成一份无我的境界。这种心灵上的吃苦，比起肉身的痛，更加是一种深层次的修炼。在济公全传入面，最经典的历劫情节莫过于飞来峰。济公预知到有一座山峰会山崩，压毁村庄，他苦口婆心劝村民走，但冇人信佢呢个疯和尚。为咗救人，济公竟然选择背负淫僧嘅骂名，喺人家举办婚礼嗰阵，冲入去抢走新娘就跑。全村人为咗追佢报仇，全部涌晒出村口，结果避开咗山崩。事后村民虽然获救，但依然对佢痛骂。济公坐在石上面笑而不语，这种做了好事反而受辱的委屈，就是他在人间修行的最高课题。他用凡人的身躯承受了全村人的怨恨，换来了成千条的生命。 当济公喺凡间活到六十几岁，佢功高圆满，喺圆满归位嗰一刻，佢嘅灵魂终于摆脱咗嗰副邋遢嘅皮囊。记载中，佢化作一道金光，重返西天灵山，翻到去佛前，光龙和汉重新现出金身。佛祖望住佢，问咗一句：光龙，你喺凡间六十年见到啲乜嘢啊？光龙罗汉合手微笑就答：我见到众生皆苦，但亦见到苦难之中嘅一点真心。我以前喺天上睇，觉得众生就好似蚂蚁，而家我喺地下行，先知每只蚂蚁都有佢嘅佛性。呢番对话标志住佢层次嘅飞跃。原本嘅降龙罗汉虽然法力高强，但同众生始终有一层嘅隔膜。而家经历过凡间嘅饥饿、排斥同辱骂后，佢嘅慈悲心变得更加嘅实实在在。佛祖听完佢一番话，点头赞许。因为济公在凡间完美地修检了自我，成就了大慈悲，他回归之后的佛位比转世之前更加的超脱，正式由一个执行任务的罗汉提升成为受万世香火，真正走入民间的活法。轮回的真谛与觉醒升华，从青龙白虎到降龙罗汉，呢两个故事都话俾我哋知，中国古籍记载嘅转世轮回，从来都唔系一场徒劳。神仙落凡间唔系为咗玩，而系要透过吃苦嚟完成生命嘅转化。无论系喺战场上修剑杀气嘅名将，定是在红尘中修检锋芒的和尚，他们都是在有限的肉身入面磨练出永远的神性。当他们最终修检归来，重返天庭或者佛国的时候，那种层次的提升才是轮回最核心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世观入面，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甚至几接地气的逻辑，就是连神仙都冇得老凤永远享福。如果他们在天界做得不好，杀气太重，又或者修行遇到樽颈，一样会被玉帝或者佛祖邓冬菇贬落凡间受苦。但大家要明白，这种贬谪并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一场非常有深度的再培训。因为唯有当你亲身做过凡人，行过泥泞，你才会明白众生的苦难。神仙在天上面看落你，世界可能只是一幅画，但当他们落嚟经过历劫之后，他们的慈悲才会变得有血有肉，他们的层次亦都因为这样而得到提升。如果连神仙都要透过受苦来提升自己，那我们作为凡人，在生活入面遇到的种种磨难，又何尝不是一种令我们生命提升的修行呢？当你觉得日子过得好难、好委屈的时候，不妨当自己都是一尊暂时被贬落凡尘的大仙。你现在吃紧的苦、受紧的气，不过是你功德簿上面准备画上的几笔历练。只要我们在逆境中不失真心，懂得在苦难中修俭狂傲，在历练中成长，总有一日我们都可以好似这些转世神仙一样，完成属于自己的凡尘任务，找到生命最圆满的大结局。 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